每周聊三个热点，我是小丹尼，
我是大卫，
我是电动 Emma。
今天我们是大小河马组合啊，因为非常高兴邀请到了著名软件测评 UP 主苏星河牛通来和我们一起聊。那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苏星河其实还是资深的车迷啊。我看你之前还跟那个阿胜一起拍过百万 UP 主开什么车的这个视频啊。
有一些燃油车我不懂的东西，我都会去问苏星河。
对，感觉马上要进入车圈了啊。
很想进入。
对，苏银河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之前都开过什么车呀？
我最早的时候是刚学完驾照，家里给我买了一台二手的5万多公里的一台福特福克斯，然后是1.6的自然吸气的一个很旧的版本，但是是因为第一辆车，所以开着特别满意，特别喜欢，开了得有1年半吧。然后换了第一辆新车，就是奥迪的 A5，是进口的 2.0T 的一个轿跑车。然后也很喜欢，因为是第一辆新车，所以反正被我研究的透透的。最后又开了将近2年时间，换了一辆路虎的揽胜运动，对，都是替换，就是没有同时保留。然后呢，相当于第三台车就是一台路虎的 3.0T 的一个大的一个 SUV。所以其实这三辆车的排量，我现在想想，好像一个从1.6到2.0到3.0，对，就等比例增长的一个。
人家都是零碳排放，然后你是倒着走的。
对，但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燃油车。
那跟你这个粉丝量级同时增长，100万、200万、300万是吧？
还没到300，对，努力一下。
哎，我还好奇，就是我听说你是买那个路虎揽胜运动之前，其实是还试了那个特斯拉的 Model X，
不
不
是我
是，
把你拉去试了 Model X 吗？结
对，
果
确实
在
试
我
了，
的，
是试驾的那种试，对，
结
不
果
只是看
在
了。
我的氛围烘托还有 peer pressure 朋友压力之下，还交了定金。后来实在，
后来实在忍不了就退了。
我都忘记这事儿，好像确实啊。
那你好歹也算是一个科技区 UP 主了，怎么想的？就是，哎，不去买个这个电动车呀，或者智能电动车呀，反而还是坚持去买这种燃油车。
我觉得是原因挺多的，当然最后综合的结果就是我买了燃油车。但是你仔细的去想想一些原因的话，倒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一些细微的影响吧。首先，我觉得是我其实最大的一个感触是我从小其实是接触车的一个人，虽然我学车倒没有很早，但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是在上海开出租车，所以说我坐车是特别早的。包括我那个父亲的弟弟，就是我叔叔、亲叔叔，他是帮相当于那些明星政要开专车的。所以我很小就接触各种车，就也许我们家条件很一般，对吧？然后也学车很晚，也没有从小坐好车。但是问坐车的时间，我应该算是很早的，因为我差不多我父亲应该是在98年左右开那个出租车，然后也就是说我在3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真的马路上很少有车，就奥迪什么100就很少，反正大部分人应该都是就是打车或者怎么样。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出租车司机的车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是可以自己用的嘛。那我其实就会经常坐车，然后我会送我去很多地方，所以我对于这种燃油车的一个情怀吧，可以说是一直挺深的。那你说我从小看这些燃油车换挡的，然后点火的这种燃油车，看到我成年，然后我要买车了，我结果直接买了辆电动车，其实就相当于跳过了我对于很多童年梦想的一个去满足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我一开始肯定是会选择燃油车的。然后包括我记得以前我小时候，我父亲在冬天的时候，因为燃油车嘛。它打着之后，它要暖车，要暖一段时间。这件事情对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其实并不会去研究车怎么开，因为小孩子嘛。但是呢，我会经常问我爸，我说：“哎，你怎么不开呀？你怎么把车发动？”我就在边上休息。他说：“因为这是燃油车，它冬天的时候油什么会冷冻掉，然后会在最底层，然后你需要热一会儿车，它才能有更好的性能。那这些属于燃油车的很多这种，相当于是一些生活常识，或者说从小的一种懵懂时候的一种学习的一种客观的知识，就会一直在脑子里面印着。然后呢，你长大之后就想去把从小接触的东西去实现，而不是说你马上另外换一个赛道，然后去搞一个电动车。因为包括电动车，它也没有引擎盖的这种概念嘛，那它也不可能去有什么热一下油啊这种非常原始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觉得我在早期肯定是会更加喜欢燃油车一点。对，这其实是可能大部分人没有考量的一个点，但是是我比较核心的。所以在 Emma 当时的一个利剑之下，对，我还是坚持了一个童年的一个梦想和愿望的满足吧。对，
感觉这是艾玛首次推荐特斯拉失败
失
的一
败，
次。
确实。
确实。
哎，包括大卫也是，就是你是一个做自动驾驶公司的老板，结果自己也是买了保时捷，感觉是都是有点脱离这种科技潮流的感觉嘛。就是我觉得今天聊天我们是分成两大阵营了，就是孙银河和大卫，你们是一个阵营，还是燃油车的阵营？然后我跟艾玛呢，其实我自己 对燃油车是完全没什么感觉的，就之前的燃油车时代我是对车一点兴趣都没有，说实话。然后呢，就是电动车特斯拉到来的时候，然后我就把它当成电子产品，然后开始对车感兴趣。那 Emma 呢，大家都知道她是这个资深的特吹嘛，对吧，老的特斯拉韭菜了。
我跟 Danny 就是因为特斯拉认识的，就是在知乎上他问我可不可以引用我说的一个特斯拉的东西。
对，就引用他的这个特斯拉的内容。最近 Emma 还做了一集视频嘛，最近成这个比亚迪仰望吹了啊，就是那个讲那个中东的那些土豪感觉适合比较开仰望。所以今天是感觉两大阵营啊，就是一个就是你们还是坚持燃油车，然后我们是相当于电动车吹吧。我想问大卫，那你是什么原因要买保时捷呢？那你之后有没有考虑换个电动车？之前因为听说你是要想买辆特斯拉呀。
对，其实首先啊，我的工作日常接触了很多主机厂，包括我们的客户很多都是电动车公司，因为我们是做自动驾驶的。所以这个你要说我平时接不接触这些电动车，我们公司好多好多电动车，就是包括客户送过来的，包括我们自己买来自己研发要用的，所以我们日常在工作当中已经是过于频繁的接触这个产品了。至于为什么买保时捷，我觉得工作和这个 lifestyle 和生活对我来说还是分得挺开的，就是我希望我下了班有一套另外一种自由的感觉，就是这个车给我的感觉是挺自由的，它也不需要让我有什么焦虑。我记得我当时在选这个保时捷的时候还专门买了加大号的油箱，所以我那台车就是充满了油，是可以跑1090公里的，就是这个实在是太爽了。
太贵了，听上去。
对，我加一箱油加98一箱油要，就是现在油价跌了一点啊，但之前是要1200块钱加一箱油。所以我经常以前跟你们开玩笑，我说我每个月的油钱就可以买特斯拉，然后给它当月供了。假设我买一台特斯拉40多万，然后付一个首付7-8万，其实每个月开保时捷的油钱就是它的月供。
所以你是觉得保时捷油钱太贵了，所以才把我的特斯拉 Model Y 接走了吗？
对，那两周我觉得我真的是省钱啊，当然那个钱好像是你付的是吧？是吧？那充电费。
对，我还给你付超充啊。对
对，因为我拔了超充之后，他怎么没有什么微信扫码？我也在你那个车上找不到一个付款的。我说，哎，这是白充了人家电吗？没想，因为一开始连着你的那个账号。
对，不过大卫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然后包括就这种自由感，其实我还最近体验到了。就是虽然之前我是这个电动车吹嘛，但是最近其实像那个路虎啊，它最近有一个卫士的这个活动，它因为推出了那个新的车型卫士130嘛，然后呢它就邀请我去混入到那个路虎的车主活动当中了，然后我就体验到为什么就是大家喜欢开那个路虎啊。虽然就是我感觉就那车在公路上行驶开起来，其实说实话没有这种自动驾驶啊辅助驾驶，它还是开起来比较累的，而且又感觉比较笨重。但是呢就是它一到属于它的地方来说的话，感觉就是无可替代了。就是像它那种全地形的那些技术啊，就真的是如果你自己的电动车，首先你是舍不得开到那些比较野的地方，另外的话其实它也是征服不了那些地方的嘛，就因为它那个坡度巨大，而且各种碎石啊，确实是感觉这个地方就越野的才是属于像路虎这种车的它的归宿吧。我不知道那个孙银河你有没有开你的车去走比较硬核的这种地方啊？
我自己的车没有，因为真的基本就是城市生活的人，而且越野这个东西真的和开车它我感觉是两码事，就是城市道路开车两码事，它更像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爱好，所以我对那个爱好其实没有太大兴趣。对，虽然买了路虎，但是倒没有。不过最近我因为不是我们之前去那个西藏去团建了一次嘛，就我们那个 MCM、然后全程包的都是路虎的卫士，所以我觉得我的感触应该和你是一样的。我真的是打心眼底的感慨，因为我们在林芝虽然是一个比较发达的西藏城市，但是还是很多公路它可能都是碎石啊，或者说一些坑坑洼洼的地方。哇，三天，然后我们是6天5晚，然后全程都是卫士，因为像这种新疆还有那个西藏他们景点都很远嘛，所以一开就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去个景点200公里，在上海的话你都能快到南京了，但是在那边可能就去一个景点，然后全程那个车子给带来的安全感以及这种怎么说呢，就是那种震撼的感觉，完全让我颠覆了对路虎的认知。我买路虎的时候说实话没想那么多，主要就是它的一个霸气的样子，但是其实经过那一次旅行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在它霸气的样子下面是有真凭实在在那里的。对对对，
就是有它硬核的这种科技支撑的。
对对，就是它的内核是有真正的自己的实力的。对，
跟你有过差不多相同的经历，就是几年前开车从成都到甘孜，相当于说也是藏区的一部分嘛，甘孜州，到我那个一个剑桥的朋友家，他是我们总叫他这个西藏人的骄傲，到甘孜州九龙镇3400多米，然后呢借了一个保时捷的凯宴，我的天，我们都说这跟凯宴有仇啊，这一路这个凯宴一路喘，开到2000多，这个车就明显感觉有点大喘气，就是那种坡根本就上不去。后来呢再一次旅行的时候是去了新疆，然后当时就租了一个4700，就是丰田的那个4700。哇，这次我们是真的感受到这种车为什么说它特别牛逼，没有汽油了，直接上柴油，这车照跑，但是不会说加满缸的柴油，就加了差不多200块钱的柴油跑到下一个站。这个其实在城市里我们从来没有这种体验，就是说加不到油，但是在新疆这些地方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然后这种车给你带来的这种安全感，或者说让你放心的感觉，是我觉得很多别的车甚至是电动车没法比的。
我们不是在中东做项目吗？那路虎其实是在中东非常受欢迎的，无论是皇室还是普通的老百姓都会很想有一辆路虎。然后呢我其实是能懂，就比如说中东的男人他为什么会想买路虎，因为冲沙对于他们来说就有点像我们广东人喝早茶是他们的一个民族的一个特性吧。但是我不懂的就是为什么中东的女人，就是很传统那种就是披着那种黑纱的女人，她们也会想买路虎，就是你会看到一车路虎的那种娘们儿就出行。我还专门问过我一个好朋友，他们就是当地语亲爱的叫哈比比啊，我就问我这个哈比比说为什么你们女人也会买路虎，那他就是跟我说的原因其实就跟刚才苏星河说的他为什么买燃油车的原因很像。他就说其实呢就是路虎是在他们的童年里面，他们国家的历史里面有很重要的一笔的。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就是说路虎他这个车是1948年就来了中东，就去了阿联酋，然后那个时候路虎还不是一个正式的品牌，然后阿联酋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相当于这个路虎它的最初的那个产品就运到了中东。它的落地的项目呢就是在阿联酋做这种接送车，当时阿联酋是英国的殖民地嘛，就把那些英国人从机场运到各个地方。那那个时候的阿联酋真的就是一片荒漠，没有多少辆车能够做这个工作，所以就路虎在当时就相当于他们的一个交通生命线一样的存在。所以就直到现在在中东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路虎对于阿联酋发现石油的价值功不可没，因为当时所有的那些阿联酋有权有势有眼界的人都是开着路虎去考察这些油田的。所以也就是说当时没有路虎，那可能这个中东阿联酋这种沙漠渔村变成石油土豪国的故事就会延后很多。所以因为他们有这个历史有这个故事，所以他们对这个车的情节是不一样的。
对，不过这两年其实就是像这种高端车都逐步这个路虎被他那边的那个奔驰大 G 所替代了，因为他们的那个领导人就爱开这个奔驰大 G。 那高端一点的就会买大 G 比较多，然后呢像那种就是钱不够多的话，那买的大车主要是那个尼桑的 Petrol， 反正都是用来冲沙的。之前那个苏星河说的一点我还挺赞同的，就是其实他这个越野这件事情啊，它是一个确实是很专业的事情，而且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我这次参加他那个路虎卫士活动，我就明显感觉到就是说电动车可以满足就是大家比如说日常的行驶啊，尤其是城市行驶的 90% 甚至更高以上的这个使用场景。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去越野的话，就想要去体验另外一种这个生活方式的话，那确实还是要第一个不只是车要好，第二个其实还是要有这种专业的团队去配合你。就比如说我们其实是一个车队出行嘛，然后前面都是有那种带路的车的。我现在回想一下，就是整个这个行程还是很危险的，就是那个坡度接近60度了我感觉，然后而且上面有这种各种碎石啊，就要不是前面有那种带路的，其实自己开是非常害怕危险的。而且他会就相当于傻瓜似的给你指导，就比如说诶，前面有一个大石头你要注意啊，往左打一点往右打一点，有点像我们那个考驾照的时候那个教你怎么倒库嘛，对吧，就是看后视镜后边有一棵树，你那个打右边一圈半那种感觉。然后呢他这个带我们去越野其实也是有点傻瓜似的，就比如说大石头你要移开点，然后这个坡要注意的要慢点，反正都是指导的非常细。同时呢就是说如果要是没有他这么细致的指导，其实还是挺有风险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就是好处就是说如果你经历的那个坡然后确实是上了那个山顶啊，整个的这个视野啊就非常开阔，确实是我能体会到那种路虎车主的骄傲，对吧。这个我不知道苏星河你有没有啊，就是诶作为路虎车主感觉就是与众不同。
对，反正我是 当时就是买它很单纯的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很霸气的一个状态，因为越野这个东西在城市里面，就像 Emma 刚刚说的，我觉得路虎它相当于是以前是在那种很荒的地方，然后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是它的开拓才让城市发展起来，可以这么理解啊，如果升华的高一点的话。那么它现在在城市里面待着，其实就是在享受它以前所打拼下来的成果。那么我们买路虎的车主，或者说去感谢这样的一种交通工具，或者人类的一种伟大的发明的一种工具的人，也是对于历史的一种感谢嘛。因为就像我相信他当时卖到中东去沙漠里面运那些东西，他肯定是几乎不怎么挣钱的，他不可能说一个车子超高的利润然后再给你们做这些苦力活，他肯定是几乎就像实验品一样或者内测版一样，就是公司扛着所有，然后把车发给你们，你们先用，然后先让我证明我的实力，然后等我你觉得我靠谱，你再来去相当于给我利润，给我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说听啊 Emma 说刚刚那些话，我觉得现在对路虎有更加的尊重了一点。对，
嗯，对，而且今年其实是路虎的75周年，我看最近那个乐高其实还跟他联名，
对，
和他那个卫士联名搞了一个玩具，
第三个是90万那个车叫做，
嗯，
对对对，卫士90，我还专门买了一套回家自己拼拼，感觉是满足一个童年的梦想。你觉得那个小时候乐高没拼够，然后最近就以借着工作的名义自己买个乐高拼拼，确实还挺有意思的。而且题外话就是说，感觉乐高能火那么多年确实是有它的道理，乐高确实是很厉害，包括有一些细节我还分享到那个小丹尼知识星球了，就确实是做得很好。然后包括他联名的这些车型啊，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经典车型，包括什么保时捷911啊，然后包括那个布加迪啊，然后包括那个我们之前大小马聊过的就是大众的那个反战车型 T1 T2 什么的。那这次他和那个路虎联名就只是跟他的这个卫士90去做联名，然后他还搞了一个这个什么绿色，就是那种英国湖区的那种绿色，
经典色。
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车就是在湖区，就是去苏格兰高地旅游的时候，而且后来我看就有一个奈飞拍的片子叫做 Crown， 就是讲女王的，这款车是女王最喜欢的车，这老太太自己开着车去高地嘛，就是这款车。所以实际上刚才 Emma 讲了就是路虎的一段历史，就是说它沾上了英国的王室，是它的就是说给它天然带货的，因为太多太多的这个关于英国王室的电影里都是有路的，就包括那个007，对吧，我记得上一部007当中也是路虎，应该我忘了那款车叫什么，但是那个电影中出现了大量的镜头都是路虎的车，还有 Aston Martin。 对，
我去英国留学之前，我知道的就能叫上名的英国人没有几个啊，英女王、丘吉尔、贝克汉姆，这三个都是路虎的车主。
嗯，
所以路虎的
还有憨豆，憨豆是 mini 的
mini 的那是。不过我也能感觉到，就是路虎它确实这两年大家知道背景是被这个印度的公司收了嘛，对吧，他其实也挺怕那种就是大家老在那说是印度车，对吧，
那就有什么英国的那个首相都是印度裔的了。
对，那倒是，不过大家就是对这种印度制造的这种做工嘛，其实还是有划问号的嘛，至少有一部分人会有这种疑问的，所以他这两年重点宣传的风格感觉也是在往那种英伦风上靠嘛，对吧，这次出的这个，对，都是那种old money 那种感觉，包括这次联名出这个车型，这个绿色，我还在山顶上碰到他那个实车啊，确实是感觉就是实车比它那个画面图片要好看很多，就图片感觉就像一个玩具车一样，就是就不像是真车，但是实车出来确实回头率还挺高的。哎，感觉这期怎么搞得跟路虎广告似的，感觉
赶紧。哎，我想问一下苏星河，你开路虎，你觉得如果你能够就是优化它啊，一些东西，你最想优化什么？
我觉得其实很简单，就没有别的可以优化，就是一个车机，就还是传统车企，或者说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这种产物日内燃机，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这种电子器械的一个转变，就是很多传统车企其实都做得不好。对，那这个真的就有点像双刃剑。我以前很单纯的一直在想，就是刚出特斯拉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出特斯拉，然后奔驰 BBA 他们都没有去搞电动车，那一阵子我就在想，哎呀，我在想现在特斯拉或者说一些国产品牌他不懂传统汽车，然后他靠这种去造那个新的这种车，那 BBA哪一天如果反应过来了，他们开始造电动车了，这不得虐杀，因为他们有车子最核心的技术，对吧，那电气化的这个科技我觉得并不是说掌握在少量人手里，我那时候是这么觉得，然后我就觉得那 等他们哪一天反应过来，绝对就是秒杀所有这些奇奇怪怪的品牌。但是其实等到这一天到来了，你看 BBA 他们都出了自己电动车，我会发现真的好傻，就是那些车又丑，然后呢又四不像，又不像传统车，又不像新的车，然后包括市场也证明了，对吧？它卖的很差，然后各种优惠，然后那些油改电，对吧？那些车子，包括他们出的纯电动车，其实像宝马出的那个什么 iX 是吧？还有那个奔驰的那些乱七八糟。我发现其实不行，然后我才发现原来我的思考完全错，就是从传统车企要转到电气化车企，这不是一个转变，而是一种转型了，就已经是，它不是一个进化。对，我以前会觉得这是一种进化，你只要把传统汽车的底层结构做好，然后升级它的科技配置，然后就可以变成一个优秀的未来的车。但其实我发现，哦，原来这是两种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我希望路虎改的是电子化器械，但是其实我对这件事情是悲观的。当然他现在也没怎么改，对，他路虎好像还没有出纯电动的车，对，也好像没有出类似的新闻，他现在最多就是搞了一个什么加个电机的那种，但是那个卖的也很差，而且故障率爆表，他本来故障率就不少，他现在那个电动车保值率超级凄惨。那从这个话题我倒延伸一下，就除了我对于童年有一些因素让我买了燃油车，还有一个倒是我是这么觉得，我个人完全不吹任何电动车，我是觉得未来的世界一定是电动车的世界，但是反而因为这件事儿，我会希望我再开开燃油车，因为它快没了，就这么简单。
嗯，
对，对，这就是这么一个思路，因为它肯定会没有。如果说未来电动车和燃油车他们会比如说并行共存，就比如说我现在可以选苹果，也可以选安卓，不可能哪一天苹果把安卓杀掉，安卓杀苹果，那样的话我就会到处跳，反复很跳，所以我一会儿会用安卓，一会儿会用苹果。但是我知道未来它一定会变成电动车的世界，那我就觉得我不急啊，我反正正常情况下能活个几十年吧，那我早晚
这有点感觉是未来是 iPhone 的世界，所以我要多用会儿诺基亚是吧？
就比如说你告诉我2030年 iPhone 称霸全球，然后以后世界上没有别的事，那我从现在每一秒我都在用。
苏星河大哥大啊！
对，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个人思路。但路虎会不会被替代，我是真的不好去评判。但是如果真的未来哪一天电动车基本上占全球市场 90% 甚至 95% 的话，那我觉得 BBA 这些牌子可能都要进行重新的洗牌。对，因为反正我现在看他们的油改电的车，包括他们的纯电车，感觉很奇怪，就感觉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强行跟潮流。对，就是那种很迷的那种诡异的那种感觉。对，
这里补充一点，就是也包括上次咱们请的这个赛车手的嘉宾，其实我们聊到一个概念，就是越野和拉力这个事儿啊，它跟普通的车的关系到底有多大？就是为什么说到这个呢？因为你看保时捷它出了一款新的车，是911的达喀尔拉力赛的版本，然后呢在上海大街上就有人看到了，然后果然就有人开着这个车去跑越野去了，后来就跑得不好，人家就说这种车它其实是为城市诞生的，那些达喀尔拉力赛的版本也好，它是专门为拉力而诞生的，但是拉力和越野实际上是归为另外一个品类了，因为我觉得在总的车主当中的比例甚至是不超过 1%， 所以对于这种车它的稳定性要求是特别特别高的，而反而是稳定性要求高就换成了全机械部件，然后很多傻大笨的东西就把它重新搬回来了，对吧？你看像这个路虎的这个 Defender， 它上面有很多我们在城市里其实用不到的功能，就比如一个小梯子呀，一个涉水的那个喉，就是它可以把排气管直接伸到这个天花板上，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就很多这种设计其实它是很远离我们城市生活的。但是越野和拉力呢，这是一个比较要慎重就非常认真对待这么一个事儿，所以我不觉得说在这个领域像路虎啊或者专门为它诞生的车会被淘汰掉。
嗯，确实。
对，
我觉得你们刚才说的就有一点点像舞蹈世界里面，就燃油车呢，这种传统车呢，它就有一点像芭蕾舞，不是说你芭蕾舞跳得好你就能够转型跳街舞，它是两个很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呢街舞肯定是会更主流的东西，所以比如说在舞蹈世界我也会选，如果是有一个芭蕾舞的一个演出和一个街舞的演出，我现在肯定是选芭蕾舞的演出，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小众的，可能不知道哪天就会变成特别特别小众，甚至就给它存在的空间会很小。就是从这个层面我能理解苏星河刚才说的。还有一个我蛮好奇的，就是之前你试驾完特斯拉，无论是 X 也好 Y 也好，你就说其实这种车你开一两天你就会觉得无聊了。
嗯，大卫不是也觉得开着无聊了吗？
对，稍微有点过于平淡了，真的。
我觉得我前面从那个 Emma 说那句话，你说芭蕾舞那个区别，包括那个大卫说的，就其实还是一个就各司其职嘛，就是不同的车子它有不同的分工。那我其实一直无法想象路虎被电动车代替，虽然我知道电动车现在势头非常强，因为很多大的品牌包括那些传统车子他们都说以后就不生产就燃油车，我也真的当时看到这些新闻，其实现在想也真的很震撼，他们可以说出这样的话代表他们真的是，因为他们肯定比我个人聪明嘛，他们有很大的智囊团等等，那他们站在说出这样的话肯定代表他们是负责任的或者一个大的趋势。不过呢我倒觉得最终的形态很有可能是电动车会替代所有城市代步的车辆 或者说替代大部分 90%-80%、
嗯、
在西藏啊，在这种新疆啊，或者在中东这种他们有功能性或者说一些特殊爱好的车，他们一样会永远活在那边。就像路虎它在那个西藏那种状态，你的电动车等等各方面我觉得都是有一些无法改变的一些硬伤的。包括那个路虎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刚刚大卫说的那个，那应该叫涉水喉，它其实就是为了让你可以过更深的水嘛。那其实这个东西虽然我知道电动车可能也可以通过那种方法也可以把它过掉，但是包括电和水本身它那种危险性啊也好，然后包括它的那种成本也好，怎么说，就是有些车它会永远活在那边，因为它有它的核心竞争力，但是它可能会变得很小众，它可能就从原来的一个非常大众的东西最后到了一个属于它自己的小角落，但是永远安稳的处在那儿，或者说生存在那边。对，这可能是未来，因为电动车真的替代平时日常出行，你不要任何的有趣，我就想从 A 到 B， 那电动车从任何方面来讲都是无敌的状态。对，所以说电动车可能以后找到属于它的角落，就是发达城市的人造的这种公路的一个代步，然后呢包括那些燃油车可能就是一些奇奇怪怪的剩下的那些最后一公里的一样的感觉的一个，就是自己的职位一样，各司其职。嗯，
对，你看在城里面如果开车，谁需要一个前面带一个牵引器啊，对吧，或者说后面背一个大的车轮子，然后车顶再顶六个灯，这个好像就没有意义，对吧，就像苏建和说的，就是我们在城里甚至是比较无聊的这么一个日常代步工具，那我觉得电动车确实在这点能满足 99% 的需求，但那 1% 其实是留给我们去玩的，其实我觉得越野呀、拉力赛呀，其实就是玩的一部分嘛。
嗯，
对，是，包括你们说那个涉水功能，路虎它是能过那种差不多900毫米的那种水，就是差快接近一米的那种水嘛，就是专门有这种涉水模式。你想，就多少人能平时过这种一米的水，对吧？确实是很小众。
上个班，我只知道北京夏天下大雨的时候，那个地道就能是一米。
对对对，立交桥下边是容易积水。对，然后其实你们说那点，我感觉就跟最近理想他的一个发言还挺类似的，就是他说电动车包括新能源车对这种燃油车的这种进攻顺序啊，其实是当你在市场占有率超过 30% 的时候就要开始加速了。那其实去年是超过 30% 嘛，差不多其实是那今年肯定是要更加加速的。它替代的这个进攻顺序，第一步就是要把那些二线的自主品牌、合资品牌、豪华品牌给替代了。然后第二步呢，就是要把这种一线的合资品牌给替代掉了。然后呢，第三步呢，是把这种一线的豪华品牌给替代掉。最后被替代的，或者是甚至不受影响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聊的，像一些超豪华品牌或者这种超跑的品牌，其实是不受影响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像你们说的，像这种奢华品牌，就完全跟那种公路平时驾驶关联性不是很大的品牌，其实是最后会被这种电动车逐渐替代掉的吧。
对。作为一个保时捷车主，听你们在这聊了好久路虎，有点给保时捷正正名。我觉得他最近马上要发的这个凯宴的新版本我还是蛮喜欢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它内饰啊包括车机感觉越来越像理想了，就是那种大的屏幕，他终于可能想明白要放很多屏幕了。
对，保时捷他出那个 Taycan 还是卖得很好，包括他后来出的那个Taycan Turismo 那个旅行版都是很帅，但是真别开着它去旅行，这玩意儿太贵了，弄点小石子儿把车漆刮了就几千块没了，对吧？然后包括它好像要出那个电动的 Macan 嘛。
对，其实我一直在等那个电动 Macan， 就是还是蛮期待这个车的。
其实那个奔驰也出了电动的大 G， 第一辆就是在中东，
嗯，
给那个 Supercar Blondie 试驾。
嗯，对对，刚才你们提到理想，其实我还想说一点，就是我感觉为什么理想卖的还很好，我觉得有一点大家去忽视了嘛，其实就是因为我感觉理想它是一个特别好的，就是从燃油车过渡到新能源车或者电动车的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就无论是它的这种新能源的方式增程，还是就是它的一些就是设计很细微的点，其实都是对这种燃油车主感觉没有攻击性，就是学习成本会比较低的那种感觉。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就是因为我最近不是提了那个小鹏 P7i 嘛，它的那些智能化功能都是非常领先的，就无论是比如说辅助驾驶啊，还是这种比如说停车场记忆泊车啊，就这种智能化的功能其实都是特别特别领先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些因素，就是让燃油车主其实是特别感觉不友好的，或者是学习成本太高了。这个特别直观的体验就是比如说我教我爸妈他这个怎么习惯这些功能，其实他别说辅助驾驶了，他连这种语音控制就唤起你好小 P 他都是感觉不习惯不熟悉。然后包括那个我们就说一些传统的那些零部件，就比如说它那个门把手，其实像那个小鹏 P7i 的它都不会让你感觉很直观的怎么去打开，这有点跟那个特斯拉学坏了感觉。但是呢，我横向对比，比如说最近去商场 看看那个理想 L7L8L9， 那像它的那个车门打开方式就是让你很直观，你无论是不是电动车主你都能立马上手。其实就很多功能都是如此，就是让你感觉无论是你是想要买电动车还是买燃油车，就理想它都是一个设计让你学习成本很低的一辆车。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大家挺多就是都为了追求科技啊时尚啊然后新潮啊，大家忽略了一点，就是照顾这些燃油车转变为电动车的这些老车主，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需要关注的一个因素吧。
我之前在五角场偶尔看到一次理想的那种就是临时展台，然后感受一下真的挺震撼。对，整个车子，因为我说实话没怎么开过国产电动车，然后那一次坐进理想之后感觉非常好。包括现在我看到很多那种明星其实都在买那个 L7L8L9， 其实可以看出来大家开始慢慢的有转变。
对，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那个 MPV 的那个平替嘛，对吧，就是把那个阿尔法。
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其实也是路虎可以向理想学习的，就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其实本来应该传统车擅长的但结果是被理想他们抓住的点，就比如说我这次试的那个路虎卫士130，它那个第三排啊，它专门给上面顶一个那个天窗，本来是应该是视野是非常好的嘛，而且第三排的这个空间也足够大，应该是很舒适，但是呢就是因为它把第二排设计的相当于把整个那个过道都给挡住了，所以你移动它那个座椅又很麻烦，然后你要想进入第三排其实是非常累的一个姿势。但是像理想的话其实它中间的空道都打开了嘛，然后而且就是你想要活动各种椅子的话其实都是电控的，是非常方便的。这一点其实是也是抓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就是一二三排其实都是让你就是无论是控制还是坐起来都会比较舒服的点。然后包括就是像本来那个路虎卫士130，它那个把第二排和第三排那个座椅放倒空间是巨大的嘛，但是呢它就是没有把那个座位放平，就感觉起起伏伏的，这样你想要享受那种比如说大床房的那种感觉其实就很困难嘛，对吧。但是像这些新势力啊，很多就是你直接把椅子放倒就完全一个这个平的，这个其实对于露营啊对于这种比如说中间想要休息一下其实都是特别好的。反正这些也是我感觉本来是传统车企应该擅长的，但是还是被这些新势力的这些抓住的点都是值得学习的吧。
大小马聊科技，用毒辣视角聊科技热点。
Oh my life is changing every day。
好，我们接着聊第二个话题，自动驾驶为啥都不用高精地图了。这个其实是我们之前挖过的坑啊，就是大卫特别想给大家填上，因为我们感觉其实今年很多这个车企它做自动驾驶方案都不用这种高精地图了。因为我们去年其实给大家讲过，就是特斯拉的 FSD 其实是这种 BEV，
对、
其实是非常厉害的嘛，对吧。但今年感觉现在中国车企其实都是在跟随特斯拉的这个脚步嘛，都是要做这种不用高精地图的这种方案了。大卫能不能给大家讲一下，就为什么现在这个趋势开始今年特别大变化。
从几个方面讲吧，一个是就是说同行压力，就是这个 peer pressure 是来自于特斯拉的，另外一个就是从咱们国家的政策法规，还有第三点就是从成本。那我先讲就是说这个 peer pressure， 因为特斯拉呢它其实走的路线一直是比较特立独行的，它要用纯视觉嘛，对吧。那如果我们就是知道这个高精地图本身的构成的话，高精地图其实是有好几层的，它最底层的那部分呢是我们拿激光雷达或者说拿有些公司用这个相机生成的点云也可以啊，就是它其实底图是一个非常稠密的 intensity map， 就是一个稠密地图，这个稠密地图是非常非常大的，就一公里就要几十个 G 呢。然后第二层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地图相当于说已经做成了 BEV， 相当于是二维的，就是它在这个世界坐标系当中有这么一个坐标，然后在它的上面去堆建这个语义层。那这个语义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前面的斑马线，我们的公交车道，我们的人行横道，我们的这个红绿灯待转区，这些都是所谓的语义。而且有一些语义呢它是比较明显的，就像这个红绿灯啊还有斑马线，还有一些语义呢是我们叫浅层语义。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条路它几点钟到几点钟是公交车专属，或者说这条路是潮汐车道，这种呢你让一个自动驾驶的车也好，甚至你让一个车主他实时判断都经常会出错，那更何况是一个机器呢，这个是不太现实的。那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地图呢叫高精地图，高精所谓的高精是相对于谁，是相对于这个 SD， 就是高精地图叫做 HD map， 对吧。我们之前用的导航级地图是 standard 的，就是那种标准清晰度的，它其实不太能将我们在 路上不同的车道区分开。就如果大家用无论是百度的 Car Life 啊，还是像高德的这些导航，它现在不是有一种高精模式嘛？就是你是能看到车道的，即使你在这条路上，它也分车道。但是你在变道的时候，它其实是不会相应的响应你的。就说你这个精度其实是达不到厘米级定位和真正的高精地图的这个需求的，这个是一个前提。那为什么特斯拉不用呢？因为它特斯拉从一开始就说我不想用激光雷达这么重的东西。既然它不用激光雷达这么重的东西，实际上也就很难用激光雷达这种地图去跟他的车去匹配这个定位，所以他其实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路径，就是这个 BEV。当然这个 BEV 实际上是泛泛的指啊，他现在呢其实在他的 BEV 上面升级了，变成了一个叫占用网络，叫做 Occupancy Network， 但本质上还是利用视觉去把周围的环境或者障碍物把它堆砌起来，然后形成这么一个，就是说你这几个摄像头它可以拼起来，把周围的这个障碍物包括车道线包括前面的红绿灯都在一个大的视界坐标系内给你复现。那这个是来自 Tesla 这边的这个 Peer Pressure， 所以导致国内的很多主机厂包括国内的投资人他会说，哎，有没有公司能把这个特斯拉这种占用网络或者 BEV 复现啊。然后呢，果不其然，就是其实特斯拉做完这个事儿，全世界很多学校，无论是美国的、中国的，包括欧洲的一些高校，就开始复现这个 BEV Transformer， 包括占用网络。所以之后视频版我可以给大家贴很多其他学校做的跟特斯拉这个占用网络非常非常像的视频，真的也是做的很惊为天人的。那么就会变成大家被特斯拉有点一下子给打懵了。中国的很多企业啊，在我看来都是因为就是对自己的技术路径，第一是不够有信任，第二呢就很容易被美国的这种技术路径一下子就给干懵了。比如说之前我们聊过的 ChatGPT 这种巨型的超大神经网络，对吧？就是就会给中国很多做搜索和做语音的公司带来一个巨大的冲击。哦，就是这事儿原来可以这么做，好像我们之前做错了。实际上特斯拉也是，就特斯拉的这个方案，无论是之前咱们聊的用 4D 毫米波雷达，还是说它用的占用网络不用这个高精地图，都会给国内很多公司带来很大的这个冲击。那第二个我想说的就是中国的国情还是比较特殊的，中国的高精地图也不是每一家公司都可以做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截止到2023年就是4月份吧，中国有甲级资质的公司应该是不超过20家。那这在这不超过20家的公司当中，还有七八家是这种省级或国营的设计院，他们本身就拿到了这些牌照。那真正留给主机厂或者图商的资质就是十几张。可是你这十几张资质你怎么服务这么多车企呢？或者说怎么服务这种自动驾驶这个星辰大海呢？这肯定是不现实的。所以呢就变成很多公司即使会自己造高精地图，其实造高精地图这件事儿在2023年来说并不是什么 rocket science， 并不是什么特别难做的东西。我觉得基本上在自动驾驶领域掌握全站技术的公司都会做高精地图，只是说大家成本高低而已，或者说我们可以实时全局建多大范围的地图，对吧？如果要把上海抠出来，上海的2000多万人的城市还是需要点水平的。但是你说把一个三四线城市一下把这个地图抠出来，其实对很多公司来说并不难。那么在政策上就导致很多很多主机厂它没有办法用高精地图，因为它要合规，尤其是外资或者合资车厂，你涉及到这种地理信息安全的话，确实是很难走合规的。其实我们公司啊本身也做高精地图，但我们打的是海外市场，就是我们帮助这个日本、韩国包括中东或者美国这种公司在他们国家做高精地图，我们会给他提供高精地图的车，然后把数据标注这些事情放到中国。因为这个行业也挺奇怪的，除了中国以外大部分国家是没有什么甲级乙级就是测绘资质的，就是很多公司直接过去就可以做高精地图了，这个也是突破很多常人认知的。
就像你刚才说，比如说像你这种或者是其他的那种刚开始就瞄准 L4 级别的自动驾驶公司，那高精地图肯定是一个必备项嘛。所以我就想知道那些不用高精地图的，它真的能达到就是有一天随着技术发展然后不断的优化，真的能达到 L4 级别的自动驾驶吗？
这个问题挺好的。首先 L4 是怎么定义的？ L4 在 SAE 的这个官方定义当中，就是说这个驾驶员这个 driver 他是要承担这件事情的 liability 吗？不是，而是主机厂去承担这个 L4 就是自动驾驶当中的 liability， 就是责任。其次，这个驾驶员他只保留了一个 option， 这个 option 的意思说一个选项去控制这个车，他完全可以一秒钟都不碰这个车的方向盘和脚踏板。所以这个其实是 L4 的定义。那反过来我们看，你怎么保障你的车主他不想碰方向盘的时候他可以不碰呢？所以从 A 点到 B 点这个事儿，如果在没有高精地图的情况下完全给实时的这种无论是神经网络生成的还是说用传统的模拟车道线的方法，是非常 risky 的，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无论是 L2 几个加 L2 加加加，对吧？像小鹏的这个上一集聊的 XNGP， 特斯拉的 FSD， 还有我最近看其实深圳另外一家公司叫圆融启行，他们做的这个就是这个 Mapless 的方案是比肩这个特斯拉 FSD 的，做的也其实是蛮好的。那是这些方案 都是我们只能叫它高级辅助驾驶，而不能叫它 L4 级的这个自动驾驶，因为 L4 级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定义的。所以从这点来看，你说有没有可能将来就是到 L4 把高精地图取消掉，我觉得大概率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我这么确认的去说呢？因为我们回过头去看美国的 Waymo， 就是自动驾驶行业扛把子，还有 Cruise Automation， 就是通用投的这家自动驾驶公司，还有像 Zoox 对吧，还有像 Neural AI 这种专门做配送的，他们都是高精地图加激光雷达这种三明治的方案，就车顶是激光雷达，然后底层呢是有这种高精地图。他们为什么都选择这种方式，而不会被特斯拉这种 BEV Transformer 就是说带偏了呢？因为人家做的是服务，就是人家提供的最终不是卖这个车，而是卖这个 mobility， 对吧？就是我帮你把你的货送到从 A 点到 B 点，我帮你把你的人从 A 点到 B 点，或者说那种干线物流，像另外一家上市公司叫 Aurora， 还有中国的图森 Too Simple， 其实他们都会用高精地图，就是因为他们其实提供的不是卖这个卡车头，不是卖这个 robot taxi， 而是提供这个服务。而服务，我为什么要为你这个服务付费？因为我觉得它值得，或者说你的服务好，但你半道老让我自己跑到前排去接管这个车，等于说服务不到位嘛。那我肯定是不会为此而付钱的。所以其实高精地图它提供的不只是一个安全性本身，还有一点就是说怎么让这个乘客它的体验变得很好。实时生成的高精地图需要花非常非常大的力气才能做到跟高精地图就是体验很相似，因为高精地图本身我们在很多集节目前聊过，就是它是一个类似作弊这么一件事儿。
嗯，
就是我先把这个城市给你抠出来了嘛，它有一个先验的这个知识在里面，就提前验证这个知识。那你一个实时生成的和一个提前验证过的比，那肯定是比不过人家的。其次呢，就是说我们拿美国举例子，美国的道路一致性是非常一致的，就是从纽约到洛杉矶，大部分美国的这个城乡结合部都长得很像，对吧？甚至是品牌都一样，停车场长得一样，星巴克长得都一样。所以对于特斯拉这种神经网络来说呢，它只需要用一个差不多大的模型就能 cover 大部分的这种 scenario， 就大部分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在中国或者说在欧盟，其实它的这个道路的差异性是很大的，无论是交通灯还是个斑马线还是路边画的这些线啊，差异性很大。所以你让一个实时生成这个高精地图这个事儿落在一辆车上面，你要给它灌很多模型，或者说你训练它的成本各方面是很高的。所以其实特斯拉最终就是我觉得截止到咱们节目要发布的时期，就是马斯克就会来中国，其实他要聊的事情就是到底怎么让 FSD 在中国合规并且能比较畅通的上路，那他肯定会选择一家中国的图商，然后借助这个图商的一部分高精地图的能力，其实也不能叫高精地图了，它是比普通的地图高精，但是比高精地图还是清晰度差那么一点，就提供这种道路关键的节点信息，让这个 FSD 在中国落地就是比较畅通的。否则中国这些不同的城市，北方南方对吧，像广州深圳其实这个车道线画的都很不一样。
我有一个问题好奇，就是我看最近像那个理想嘛，他在那个中国电车百人会上他就说，其实现在目前做这种大模型最厉害两家公司，一家就是特斯拉，另外一家就是 OpenAI。 那像比如说之前像做这种自动驾驶的地图，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做这种标注的工作嘛。然后他也举例的就是说之前像这个理想汽车，他每年要做自动驾驶去人工的标定地图，然后每年要标注1000万帧，然后每帧要花6到8块钱，所以就每年差不多要花1亿。但是呢，像 OpenAI 他一出这种大模型训练的话，就完全把这个事情自动化了，然后就像原来过去要一年做的事情，其实现在3个小时就完成了，而且就是整个成本都会降低很多，就有点像这种本来大家都是用拳头打架的，然后突然就遇到这种拿枪的。那会不会就是像这种大模型出现，让这种实时生成的地图啊能逐渐把这种高精地图给替代呢？有没有这种可能？
有，但是还是要很久很久才能实现。就丹尼刚才讲的这个理想提到这个，在我们行业内叫做预标注。这什么叫预标注呢？比如说我们一帧，假设这个特斯拉周围有8台车，那我如果每个人去拉这个框去画这个框的话是很慢的，但是我可以借助一个通用型的大模型，先把周围8台车可能就已经识别出7台车甚至是8台车，然后我再人工打眼一看，哦，这个框画的都边界比较清晰，那这个就比原来手动拉框要节省很多时间。所以理想它其实讲的是这个事儿，就是如何借助这个神经网络先做预标注。那么在地图领域也是这样的，原来我们最早做高精地图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路上有公交车道这四个字儿，然后激光雷达生成了之后，那我们去怎么去标这个公交车道，就是我们人认识这个汉字，然后我们把这条路 标成公交车道。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先用一个模型，就是凡是路上有汉字的，我把这个汉字先抠出来，那这条路基本上就是那条汉字所代表的路。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潮汐车道这种啊，你很难标，因为它属于一个隐藏含义的道路规则，就你咋知道它这个，对吧，七点到九点早高峰它是跟你是逆行的，你这肯定是就要人工介入标注了。其次呢，就是说你像我们这个产品，比如说帮日本公司去标注地图，日本的那个道路上写的那个字儿，比如说慢慢行走它叫徐行，对吧，然后停止线它上面会写一个日语 tomare， 就是止，但是我们用中文的这个模型一去标肯定就瞎了嘛，所以这个时候还得人在看。所以这个也是说你在不同的国家，我相信像欧盟这种小语种又多又不统一，这对于做高精地图来说是一个挺崩溃的事情。
诶，我最近看到那个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来了我们广州，然后其中还专门安排了去做我们的无人驾驶小巴，就对文远之行的。所以我就很想知道，像文远这种，我也去试驾过他的车，其实他们的产品就是在路上跑都是已经那么厉害了，但是呢商业化肯定是非常艰难的嘛。所以像这种高精地图这种 L4 级别的自动驾驶公司，它真的有办法商业化吗？
对，高精地图啊，这个回到本质就是它太贵了。如果我们用现在的方法，一公里也要大几千块钱，就是一般对外卖的话，就是商业化公司像百度他们对外卖是6万块钱一公里。
嗯，
所以你想想这个成本有多高，就假设就把广州抠出来就得2亿多人民币，就是你单独给百度地图的钱就起码得就是很贵很贵了。所以不是说每一家公司都能接受这个事儿的。那么其次呢，就是说有没有办法让大家达成一个地图的共识，就是说 OK， 我们把地图的格式统一了，然后呢所有家的地图呢都按这个格式去写，然后这主机厂呢就相当于说做了一个大的地图联盟，我加入这个 member， 我给点 membership 这个钱我就能用，对吧，这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事情。但是现实当中呢，就是这个事儿也很难达成这个共识。地图行业有很多不同的标准，就德国标准协会制定的一些标准，美国也有标准，中国有中国的标准，日本有日本的标准，所以这个也很难达成统一。因为在目前这个阶段，每一个图商他都想吃个全鱼，就是我有资质，你想中国一共才有19张甲级的这个资质，我凭什么跟你 share 啊，对吧，我也想吃就是整个这个锅里的肉。所以就变成起码在我看来，百度地图和高德或者思维是不可能说咱们哥几个达成个共识，对吧，因为每一家的牌照都是真金白银买的，那个牌照很贵，而且这是一种资源垄断。我觉得真正能快速达成共识的应该是像欧盟这种，就是说无论是 TomTom 还是那什么 Here， 就德国一家公司，包括美国这边，他们是很快应该会能达成一种共识，就是因为他们其实没有这个测绘资质这件事情去限制他们，也就是说他们省去了行政成本。那接下来就是一个人力成本，那人力成本如果大家达成个共识，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商业模型，然后主机厂再加入这个联盟再去分。
大小马聊科技，用毒辣视角聊科技热点。
好，我们就聊第三个话题，车机到底哪家强。那今天我们既然把苏星河请来了，那我们肯定要聊聊车机嘛，毕竟这个车机和软件都是不分家的，对吧，就像手机系统和软件也是不分家的嘛。而且现在有一个趋势啊，就我发现越来越多这种做手机系统的然后逐渐都来搞车机了嘛，就比如说这个华为的鸿蒙啊，然后还有前段时间那个魅族和领克联合发布的那个 Flyme Auto 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发布会啊。
看了，看到一半看不下去了，真的。作为一个前百度高级产品经理，我们是做 CarLife 出身的，看到他这个我真的尴尬到不行。我们后面再聊为什么我尴尬吧。
啊，那我想问一下苏英和，你之后有没有计划去测评一下这些车机啊，就车机软件啊什么的？
嗯，其实我一直很想测评车机，但是呢，其实我最初想的是测评传统汽车的车机。不过慢慢的，我发现，首先传统汽车它根本就没有这个需求，它根本就不想让你去测评它的车机。对，而且呢，甚至观众也根本就不在意。就是我发现，比如说我在想以前教大家奥迪的这个操作系统，对吧？然后奔驰的，其实没有人想看。对，然后网上也几乎找不到类似的讨论。所以说呢，基本就是一个伪需求。然后呢，现在这些新能源的车机，其实我知道大家是肯定是想看的，所以我后面因为我做新能源汽车的车机，比如说蔚来这种，但是它蔚来它其实不做手机的嘛，它也不做那个传统的这种电子产品，所以说呢，我就找了一个相当于是比较顺理成章的，就是鸿蒙，就它既做手机，而且在手机里面也很火，然后呢，它现在也做了车机，就那个鸿蒙三点零，它现在上了那个问界的那个系统嘛，所以说就是后面可能会测评一下这个问界这辆车的一个车机。
嗯，那很期待。我看现在其实已经有一些数码博主开始搞这个测车机。 机了，你不能落后啊。
对对，我
看比如说有那个数码博主，有个叫我是 HYK， 他就最近做一集视频，就是横向对比像理想啊、问界啊、蔚来啊这三款车的车机，然后包括那个刚才你说的蔚来嘛，其实他现在没手机，不过他那个手机马上要出了，我听说是今年三季度就手机发了，其实到时候也挺期待你测一下这个蔚来的手机和他这个车机的联动的。
嗯，
对，其实我还挺好奇的，你打算什么方式去测那个华为鸿蒙的车机啊？
是这样，就是我原来其实对车机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概念的，我一直觉得呢，就像我在拿百大的时候，其实我的个人 slogan 就是包括那个软件测评 slogan， 我说就是软件是连接人类与科技真正的桥梁嘛。因为其实科技一般都是表现在硬件上，因为硬件科技才能改变物理世界嘛。那其实人和硬件无法直接沟通，当中就要通过一个软件作为一个桥梁，所以软件它本质其实是一个桥梁，而不是一个可能在内容表达上它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平台，但是在改变物理世界的这种机械上，其实它更多的是一个媒介。那汽车我觉得是一个典型的是改变物理世界的一个科技的硬件产品，对，它的最核心就是把你从 A 带到 B 嘛，那它其实是有个物理世界的移动的。那所以我以前就觉得车机它就是一个要它该做好的应该就是你怎么和汽车沟通，对，其实就像把传统的那些硬件那些按键改成一个集成在软件里面，然后像平板一样这样一个功能。因为我还没有详细的测，我就开了几天那车，然后呢我又看了一下鸿蒙的包括那个他们的一些介绍，我发现其实现在这些可以说是传统手机厂商他去做车子包做车机的时候，他们的思路和我之前想的完全不一样。他们会觉得汽车确实是一个硬件，它是改变物理世界的硬件，但是他们会觉得以后车子是自动驾驶的，所以说呢你是不用去和它有沟通的，你懂吗？就是它不用你开啊，它的任务就像地铁一样，你只要上车和下车就行了，你不用去管那么多，你还要去怎么开选哪条路什么等等等等。然后呢那在这种情况下，那车子它其实本质就是一个纯纯的不用和你有任何交互的一个工具而已，那你既然不用和它沟通，那么车机的核心就不是连接你和汽车了，而是你在汽车这个特殊空间内的一个娱乐设施，所以说他们称这个为第三空间，他们说汽车内的空间叫做第三空间。那这个其实挺颠覆我的认知的，因为我原来对车机的一个定义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它就是一个操控汽车的东西，那可能按键实体按键太多了，然后容易坏，你就集成到软件里面，然后包括怎么样。所以我以前其实挺反感那些理想里面什么可以看爱奇艺啊，看 B 站啊，包括特斯拉也可以，对吧，蔚来什么都可以。然后我一开始最初去体验国产车的一大乐趣就是去车子里面搜索我自己的账号，然后把它放出来，对，我觉得特别神奇，就感觉很诡异这个事情。然后呢其实包括对于那个问界鸿蒙这一次的测评之后，我发现我对于汽车的车机内容其实也有点改观，就是可能汽车厂商确实他们因为在这个行业内他们看得更加的远，他们会去想象它的最终形态是什么，而不是它的中间形态是什么。那就包括我之前去年年底的时候去参加那个凯迪拉克的一个企业文化的一个宣传片的拍摄好像，然后呢因为我也被动的去读了很多他们的这种历史，他们的一个科技展望就是他觉得在未来车子就是不可能让人开的，以后的车子是没有方向盘没有那个的，他会停到你家门口，然后你上车之后你就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你下车就可以了。所以说那如果在那种情况下，车机确实就不是一个车机了，而是一个安在汽车里面可以一定程度操控汽车，但更多的时候就是娱乐你的，因为在车里面的时候是很无聊的嘛，如果你不开车的话。所以说包括鸿蒙这次车机它诞生了一个什么功能，它可以用你的电脑连上它的那个中控大屏，就是现在车机不是中间都是一个大屏，然后当时我跟他们那个聊天的时候，他们跟我说这个功能可能很多人刚听到会觉得很扯淡，你有什么样的情景才需要这样一个功能，是那种汽车自媒体的剪辑，就他们可以他们可以在开车去拍摄点和回来的路上直接开始剪辑，然后还有个费用，
剪片了，太惨了。
对对，剪片。然后呢，而且他们把这个功能做的就是说，它的这种传输因为是无线的嘛，然后它这种传输非常高精度，非常没有那个延迟，就是你就像一个插着线的延展屏一样，你随时可以把东西移上去，或者说在上面剪什么。那这个听起来确实现在能想去理解，他觉得很扯淡。这就是可能就像我们所谓创业说的伪需求，对吧？你没有需求，强行创造需求。但如果你放到他们说的所谓的，就像刚刚那个大卫说的，以后的这种高精度的驾驶，就是自动驾驶，它如果真的可以在 在某一天，也许很多年以后，成为一个核心的交通出行方式的话，那车机就会担任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而且它甚至可能就不是车机了，它就是一个娱乐品。所以说我觉得问界或者鸿蒙它可能是在往那个长远的角度去考虑。对，所以说这是一个让我非常震惊的一个，因为说实话虽然我没怎么体验过国产车，但是其实那些车机大概能干嘛我都知道，比如说像 Siri 一样的去控制它开关车窗，对吧，然后我什么跟它说帮我导航。但是问界的鸿蒙的这个东西让我感觉哇，又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着眼点，就它可能考虑的更长远。虽然现在听起来确实，我也承认我个人也觉得有点扯淡，就是有点没有需求强行创造需求，但是如果你要放在长远的历史上来看的话，这可能是一个未来发展方向。对，
哎，你说的这个太有意思了，就是你说首先有个车有一个人，然后软件在中间，我现在就想这个也是为什么啊、有一些人会认为这个车机好，有一些人会认为一个完全跟它相反面的车机好，其实就是你这个车企决定把中间这个车机放在离人更近的那个位置呢，还是离车更近的那个位置。比如说像很多新势力它就会讲究，哎，我这个技术要非常强，功能要很全，反应很灵敏，它是跟车连接的更加多的。我们中国很多的新势力就会往这个方向靠，但是你看很多的传统车企啊、比如说像北美，你做那种 research 问大家说你觉得哪一个车机是最好用的，大家不会说特斯拉，大家会说是一个叫 Uconnect 的系统，挺多车都用的，什么道奇啊 Jeep 啊等等。然后我看了这个 Uconnect 我就非常惊呆，因为它那个界面的 UI 设计就是非常老套的，但是呢它的大家喜欢它的点就是因为它跟燃油车那个按钮的逻辑非常的相似，降低了大家学习门槛。然后还有就是它整块屏幕那个底色都是黑色的，就它点亮了之后也是黑色的，这个跟我们中国新能源包括特斯拉底色都是白色又不一样。然后它就是这样的比较容易跟车内饰因为大部分都黑色的嘛，能够融为一体。还有就是你晚上看这个屏幕也不会那么亮，所以你看它这个设计就是更加老套的，更加跟人靠得近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说哪一家车机强，就是说它不是那么容易说客观的去分析的，它有很多主观的原因。然后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点，就是其实车机啊也是有个性的。我现在就发现就是比如说小鹏的车机它其实非常的好，比特斯拉的你说功能上啊反应上都要更好，哎，但是我就是会更喜欢特斯拉的车机。我觉得原因就是因为特斯拉的那个车机的个性更符合我的喜好，它就是让人感觉很无感的，你让它做一个东西它没什么话，也不会叮一声就直接进入那个为你服务的状态。然后小鹏就是你让它给你播放个音乐它还要跟你说啊好的给你播放什么什么歌曲那种。然后所以一个是刚才苏星河说的那个点，它是离车更近还是离人更近，跟离现在我们的那个习惯更近还是离未来可能那个终极形态更近，还有就是其实跟人喜好的那个个性也挺有关系。
嗯，不过我有一点不同意见，就是特斯拉车机为什么让你感觉无感呢，就比如说小米小鹏这两个车都是我经常开的，就是因为你知道特斯拉很多功能它实现不了，所以你就不期待它实现什么功能，你跟它交互的这个频率也就更低了。但是那小鹏呢，它确实是这个语音啊它的很灵敏，然后而且是你感觉它能做很多事情，所以就会跟它交互会比较多。但是我赞同阿玛说那一点，就是确实有时候它这个存在感太强了，就是它那个话有点太多了，就不像有一些那种比如说我们去一些好餐厅啊，不一定是特别这个贵啊或者特别那个高级的餐厅，但是就是那种效率特别高，然后就像比如说广州的那个广州酒家嘛，对吧，然后北京的就是那个北平楼啊什么就是那种感觉人很话不多，然后直接能帮你达到目的啊。但是呢像小鹏的话，他就是感觉经常话会有点多，他的功能性很强但是话也比较多，就是
过于客气了。
对，
原来我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就从专业角度我们叫做我们是设计了一个套壳，就是说其实那个时候做CarLife 更多的是一种投影功能，它本质上不是一个操作系统。因为很多时候大家聊就是车机或者操作系统，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词，大部分公司做的实际上是一个投影，就是套壳。其次呢就是仅仅是做了一个 UI。 在整个汽车工业界，我可以就是说很负责任的说，真正的操作系统其实就三个，然后有一个呢是大家以为它已经早就死翘了的那个黑莓，就 Blackberry因为 BlackBerry 收购了这个 QNX， 就 QNX 是在这个领域一个非常强大的霸主，它的这个操作系统的实时性。其实鸿蒙的这个车机大概率啊，就我不敢非常武断的说是借鉴了它里面这个微内核的这个结构。其次呢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看不上的这个日本有一个 AUTOSA， 这个 AUTOSA 也是超级超级牛，就是它在整个这个车的这个不同的域当中的无论是稳定性还是它的实时性方方面面都是领先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RT Linux， 就是 Real Time Linux， 它强调的也是这个实时性。艾玛刚才讲的就是这个软件
件它是离人更近一点还是离车更近一点啊，其实这个提的这点非常好。其实所谓离人更近一点，就是它的这个 user interface， 就是它的这个交互界面到底是不是很 user friendly， 就是是不是很友善。我记得我最早做相关产品的时候，我们看就是这个欧盟的这个它有一个安全的这个 code， 它要求的你是盲操作都能操作。所以就为什么说有些操作系统看起来很土，它那些物理按键都保留，因为你开一个车的时候你真正是要盯着前面的，你不能总是在一个大屏上乱忙活。所以它讲究的就是说这个人他盲操作，比如说旋钮是一个很好的盲操作，这种按键是很好的盲操作，但是触摸屏不是。但是假设你是个触摸屏，你增加力反馈和不增加力反馈都是在这个盲操作上会给这个驾驶员带来很不一样的体验。因为有的时候一出错就是那几秒钟，对吧？就咱们都知道，你如果在车机上花多一点点时间，其实跟你看手机是一样的。但为什么美国包括欧盟很多国家立法说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只能带蓝牙耳机接电话，但是你却可以对着一个特斯拉大屏幕在那儿摆弄半天呢？这很显然这是不对的嘛，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过分的强调了这个车的 user interface 这一层面，而忽略了真正这个车它的这个车机是要考虑它的安全性和实时性的。而这个方面呢，很多时候都是在底下下功夫，很多用户他是体验不到的。因为无论是语音还是我们聊的这些交互还是娱乐，它都是很上层很上层的，其实下层的这个操作系统才是行业内大部分时候去研究的。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离大家有点远啊，因为无论是 QNX 还是 AutoSA 还是这个 Linux 内核开发都离咱们普通人太远了。
嗯，对，刚才孙和说一点，其实我感觉并不是伪需求，就是说那个剪辑在车里头去那个用它的那个车机屏幕当副屏的。其实我知道现在其实有一些那种车媒体，它确实是不只是在车上剪辑啊，还在车上写稿什么的。对，
太惨了，我就想到一个赛博朋克的生活high tech low life， 高强的科技苦逼的生活。
对，而且我那天逛的商场我发现有个巨逗的，就是理想 L9 嘛，我们都知道就是它第二排它本来是配了一个小桌板嘛，对吧？我觉得这就已经很夸张了，就很适合这个媒体老师们在车里头写稿了。然后我觉得最夸张的时候，我那次才发现它旁边还配了一个220伏的电源，就是不仅让你在车上写还让你在车上充，你就可以在那儿写一整天的，一直写。
哎，说实话，我前面那个大卫说的那个车机的那个在开车的时候操作嘛，我倒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我之前做那个百大 UP 主开什么车的时候，那个阿胜采访我，然后路虎的车机是出了名的卡的嘛，你们也知道。然后呢，其实车机最初没有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实体按键嘛。然后很多人就说实体按键的时候很好，因为它可以盲操，因为它每个实体按键长得都不一样，就像以前的那个实体按键的手机一样，我们可以在上课的时候在下面盲发消息。对吧？因为我们按得到那些按键，然后呢，改成屏幕之后你就盲操不了。虽然它有震动，但是震动只能告诉你你点击了屏幕，但是你并不知道你点击了啥，所以说你就一定要看那个屏幕。然后呢，路虎的车机啊很卡，但是我发现有一说一，当然我不是给它洗，它肯定就是单纯的卡而已。不过我发现啊，它这个卡很有用，因为路虎的车机现在也是那个软件系统，但是它就是很卡，然后屏幕没那么大。但是你知道，因为你知道它会卡，因为我是车主嘛，我很习惯它的卡，我已经知道它大概几秒会有反应了，所以说呢。我每点一次之后，我不会立刻看着那个屏幕，我就发现整个我的开车的操作其实很安全。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我要点一个导航，我知道导航按钮在哪，但是因为它是屏幕，所以我要看一眼。点完之后，我不会立刻盯着它看，我马上继续会看马路，因为我知道它过三秒钟才会到那个导航里面去。这时候呢，过三秒钟我再看一眼，哦，到那个里面去了。这时候我再点一个什么按钮，然后再看马路。所以说，就是它的卡在某种意义上居然帮助你更安全的开车，因为你想，如果它的整个操作很流畅的话，我是不是就会一直盯着他看？所以说我这几天开那个问界那个车，它太流畅，它就跟个 iPad 一样。然后我发现很危险，很危险。我真的就是大概才开出去两次，我有一次在操作什么东西，因为你任何的点击，它立刻就有反应，那你就想马上再做下一件事儿，你不太可能就是会放在那边，然后再过一会儿，你就马上想不停的看它一套操作完。然后这时候你就发现你很久都不看路面了，然后就差点也不是说撞到，就是可能会不小心碰到边上的那个，就车子会歪掉嘛。对，所以说这个东西之前我其实在那个百大 UP 主说。我想跟那个阿胜我说这其实是个优点，然后他跟我说你别再洗了，他说你这太扯淡，你洗的太扯淡。但是他确实是一种弄巧成拙吧，对，瞎猫碰到死耗子的感觉。然后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车机这个东西，它本质就是肯定是不安全的。你我觉得这个没有任何好洗的，你说我的车机做的再流畅再简洁怎么样，其实现在的车机的 UI 我个人认为，就是我做那个软件开发的，它的 UI 是非常不合理的，它完全是在拿一个手机的 UI 的操作逻辑去设计一个大屏，它其实就是个 iPad，它该放大的按钮没有放大，该那个省略的东西没有省略，然后它的整个 UI 风格的逻辑方式全都是手机的，比如说 说一层一层见面，像包括我记得之前那个艾玛给我推荐那个 Model 级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看了很多相关测评，当时就有一个特别恐怖的事情，是国外的一个媒体做的，他说特斯拉的那种什么一个你打开一个菜单你想关掉它，它居然是一个，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它居然是在右上角和电脑一样有一个很小的一个，
对，有一个叉，
对，
简直是反人类
的。
这个
完全是给那个鼠标用的，就鼠标是做精细选择的嘛，但是你不说这个叉该不该放大，我觉得在车机上就不应该有叉，你就直接应该是，比如说这个我如果我想把它关掉，就应该像 iPhone 一样，我直接把它这个页面往上滑它就自己跳掉，而不是说我去选一个叉，那个叉好像我这当时还不是靠主驾驶是靠副驾驶的，
你需要一个女朋友
就特别恐怖。
我给你补充一点，往上滑都不是一个很好的车机交互设计，因为人的手往前伸直的时候不好滑、手指好滑、就是早年我们在做这些东西是真的是想爆了头的，所以很多交互方式、几个手指头怎么弄其实都有考虑，就是为什么到最后车机的形态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就是完全是妥协的结果，一个是跟安全性进行妥协，还有一个就是跟这个我们这个车它当时的装的这个芯片进行妥协，因为车跟手机还不一样，就是咱们手机更新是十几个月更新一代，你买一台车大概率你五年这个车机就已经死在里头了，就是你是不可能换那个芯片的，所以你要考虑到你将来 OTA 甚至是你要装一个软件它的这个未来的尺寸是多大，你怎么样能让这个车机在未来五年还不让车主骂你，这个考量是非常深入的，所以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就说哦什么软件最新我给你装，甚至是车机里的地图都是做了内核加速和非常多的阉割的，这就是为了说你这个车包括你这个车机在不同的温度负40度到正80度这种温度下对吧，你不能突然挂了，所以它跟手机确实很不一样，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像国内的一些手机转车机的设计就是因为考虑的不够多，就是说实话还是出的事儿不够多，没让他记住。
嗯，对，不过这次那个魅族他发的那个 Flyme Auto 就刚才你们说返回的那个操作嘛，就点叉确实很傻叉这个操作其实他的那个方案就是用三指捏合就是整个那个屏幕就返回，这个还算比较合理的吧。
嗯，但是就是我呢说实话，因为我刚刚不是说我之前去参加凯迪拉克他们有一个对未来的车子的展望，其实那个当时我看到是挺扯淡的，但是今天跟大家聊我发现其实包括对于问界的一个感受，其实我真的觉得那很有可能真的就是一个未来，就是我一直认为你在汽车上这种你只要这辆车是需要你开的，那你用车机它就一定是不安全，无论车机怎么去优化。
嗯，
对，就是你能优化也就是把这些事情做到个就是及格，但是你想把它完全做到满分，那你就要换一件事情做。对，所以说我觉得像比如说抬头显示的一个显示，就除非你把这个整个操作全部放在你目光不用动的地方，就是你正视前方，但是即使到那种程度我觉得其实因为你的画面和你的马路重叠了嘛，我知道玻璃上可能是透明的，但是还是会有这种相当于干扰，所以说你要真的说我完全安全的去开车，那车机一定就是不能碰的，那如果你一定想碰车机你就别开车，所以说自动驾驶的我真正的一个普及而且是全自动驾驶普及才是车机真正应该有发挥的时候，现在我觉得是处于两方都很尴尬，就自动驾驶呢也没有普及，而且这个东西普及起来不是很简单的事儿，它起码还要过好多年，然后车机呢又想很急的迸发，因为你看我们的 iPad 手机你帮我们训练的觉得一个 Pad 就应该这么爽就应该想干嘛干嘛，但是呢它一放到车子上它就又非常限制，因为安全问题，所以这两方我就感觉是一种处于一种不平衡发展，就是自动驾驶还很尴尬，然后车机呢我因为车机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他说我用的是那种 iPad 这种技术对吧，这种很好了，所以说就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种不平衡的发展状态。对，
这个领域你看有像宝马它是根本就不屑于做车机的，它是 all in 在了这个前向 HUD 上面，而且有一次他们做分享的时候就说这个前向 HUD 一定是比这个一个大屏幕中控大屏幕要安全的，他这么一说呢让我想起来这个 HUD 的一个发展史，它其实是这种战斗机飞行员他用的嘛，就是在那个狭小的机舱里面，你想想它这个安全性有多高，就是一个战斗机飞行员在开飞机的时候他看着前面然后下面一堆按钮上百个按钮他可以做盲操作，
对，
就是马上开关开关，这种方法论套在车上我相信它是安全的，但是你跟我说我要放一个巨型 iPad 在前面，老实说我是觉得风险还是蛮多的，那个前段时间不是找小丹尼借了这个特斯拉吗，因为我不熟悉特斯拉这个车机，我就经常得靠路边得去调，真的是崩溃他那个空调是电子控制的，就连方向是，然后我停路边我怎么老吹我的脸，这个怎么给他调下去，真是崩溃了。
对，他那语音也不是特别好使嘛，对吧？
对，你说到这个语音，原来我们最早做设计哈，一个车怎么装语音助手呢？装单麦克风在这个你的方向盘的右边。后来发现单麦克风不能降噪，因为你开在高速公路上，那个沥青和车胎磨的时候就听不清了。好，就变成双麦克风降噪了，就是你车顶一个，然后你的手套箱前面一个，还是有问题。然后呢，最多能做到三麦降噪。好了，终于把降噪这个事儿做好了，做了个语音助手。后来发现没做声纹识别，这会造成一个安全隐患，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小姑娘，你在车里面说请关闭车窗，然后外面来了个糙汉说请打开车窗，那车窗就开了，我你是很难保护你自己的。所以呢，这个功能就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所以最后怎么办呢？那就交给了这个真正做语音的这种公司，因为它可以做声纹识别，比如说百度的语音助手或者说 Siri， 就是直接用它的 API 来做的，就主机厂就不要自己在这方面再下功夫了。
对，而且我发现其实现在哪怕是新势力们，他其实每个人的就每家都是重点不太一样的。就比如说那个鸿蒙吧，他那个车机，他你一进来就是看那个车机都是那种风景的图案，而且是那个可以经常换嘛，对吧？然后我看有人说，就是因为是他觉得本来车机那个操作正常不需要特别多的功能，然后他就是要把这个叫第三空间的那个氛围感先营造起来嘛，就是你一进来就看着很漂亮的风景什么的。但是像其他的像魏小李啊，然后特斯拉什么，你进来他那个车机都是默认的直接就是优先导航嘛，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导航其实是优先级最高的这种操作。所以呢，其实每家也都不太一样。
反正我真的一直觉得就是车机这个东西，就从我的角度看挺好玩的。就是车机它完全是一个就是现在很成熟的手机 iPad 平板这种技术，然后它一和汽车这另外一个巨大的科技行业的一个结合，就让我在我脑子里的感觉就像两个黑洞相撞一样。对，就是对它直观的一种形象的画面，就是两个黑洞相撞，就他们不会撞完之后就立刻粘在一起，就是在宇宙里面黑洞行星相撞之后，他们先撞上去，然后分散，然后再被互相的引力吸住，再撞回去，然后不停的这样又分开又撞在一起，又分开又撞在一起，就是会处在这么一个很长时间的这么一个变化中。我觉得手机科技包括这种移动端的这种科技加上汽车这个巨大的科技行业的一个结合，现在给我感觉就这样。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撞多久能撞完，但是他们一定最后是结合成一个东西的，但是当中会迸发出很多很有意思的情节。对
对，其实这里面你说两个黑洞相撞，我很认可。一个是消费电子，一个是一个成熟的工业品。这个你看这个车上面的这些很多连接器啊，我先不说别的车，就保时捷，我把这个 iPhone 插上去，然后呢，它不是有一个跟车机连接的这么一个线吗？然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个 CarPlay 在上面直接做投影，就这个接口有的时候一松脱，直接就上面所有投影的东西就掉了。那我在高速公路上开着车呢，比如，然后呢，这个，我的天，我还得把手套箱打开去把那根虚线给它再续上，你知道吗？这个体验有多差。但是这根线本身也很重要，因为苹果那个破线，基本上你插个一年，它就得断头。然后呢，这根线也不好，所以实际上就是说消费电子它的这个工规标准和工业品根本就不一样。你一个工业产品用这种消费电子的连接器还有这些线，大概率是会出问题的。只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每天都在高速公路或者那种极端场景你体会不出来，但是你想你在高速公路上开个车，苹果这根线虚了，或者说那边连的那个 USB Type-C 那个接头它怎么就虚了，这个是很危险的。
嗯，你的那个帕梅拉没有那种无线 CarPlay 吗？应该路虎是有的。
对，我没升级，其实是可以升级
的。我
的
是路虎没有，帕拉梅拉有。
我没，
应该就是一个
我没升级，应该是可以升级的。但即使是这样，它纯 WiFi 投影有的时候也会掉线的，就突然黑屏的。
那感觉也比那个你把特斯拉停路边好不到哪儿去啊！
真的找空调那个真的是把我惊了，我就是找不到那个空调。
对，不过现在就是大家做这个车机的趋势都是让你觉得让你手机啊和你的车机连接无感的嘛，包括这次那个 Flyme Auto 也是，就相当于你把手机一放那儿就直接车机无缝连接嘛，包括鸿蒙其实也都是这种思路。而且这个趋势是我看了一个访谈，就是说其实在之前啊，李书福他英文名叫 Eric， 我这次才知道他李书福的英文名叫 Eric， 就是他本来就是想去做那个手机的嘛，但是他就是自己做还是感觉比较重，所以他成立的那个公司叫星际时代。然后那个星际时代的话，他就收购了那个魅族嘛，他是收了魅族 80% 的股份，其实是绝对控制了。然后这其实是他的这个吉利下边的一条就是消费电子的线。那与此同时他还另外有一条线，就是车的那条线，他那家公司叫易卡通。 eCarTone 其实也是去年上市嘛、嗯、eCarX 那家公司，然后它下边还有做这种汽车半导体的公司叫星勤科技什么的，反正就这两条线其实都是想要把这个车和消费电子给结合起来。然后你从这次比如说魅族和领克的这个发布会其实也能看出来，都是想把这个车机手机连接的比较无痕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发布会啊，虽然这个有一些吐槽点嘛，这个大卫可以说不过我是觉得就是它有一些功能啊，其实还是挺值得去参考的，就像有一些车机的功能，比如说帮你用手机变成相当于操控车机的遥控器，然后还有比如说就拿手机当成那个相当于你在车上 K 歌的麦克风啊，这些都还是挺创新的功能，都是可以去参考一下的。
对，要想把这个东西做得流畅呢，其实手机厂商跟主机厂绑定做是比较好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无论是原来百度的 CarLife 还是其他的类似这种投影式的就是这种操作系统，它的一个问题在于就是说我们不能很深入到这个 iOS 或者安卓的底层，所以我们需要在上面安一个 app， 而这个 app 它是以投影的形式，那这个投影的形式呢，它能调动这个手机的权限就不是很多，尤其是像苹果手机这种安全权限分级是非常非常高的，你大概率是调不动手机上很多很多功能，所以这样的话就导致你手机的很多能力是没有办法跟车机进行很好的互动的，或者说互补。但如果假设这个手机的生产商像魅族，他自己把这个安卓的底层搞了搞，等于说这个手机它能控制住，然后再拿一根物理的线或者是 WiFi 连接到车机那边，有一个相应的一个认证接口，它是能调动手机很多原来一个 app 调不动的功能的。这个也是原来最早做 CarLife 的时候我们很嫉妒的这种功能，就觉得说为什么 CarLife 是打不过这个苹果的 CarPlay 呢？因为苹果它首先生产这个手机，它又是这个 iOS 的这个所有者，那它当然是可以把 iOS 很多权限甚至是那些功能专属为某个车机开发。然后呢，后面大家都知道，就是 iOS 可能在最快在明年会有一个车版本的这个CarPlay。那到时候我也是很期待，就是说一个苹果做的手机和一个苹果真正的一个车机的操作系统，它是怎么互动的？它应该能调动非常非常多手机的能力。然后主机厂那边呢，就只是负责开放相应的协议。这样的话，这个车和手机的互联的体验应该是非常完美的。
对，包括他这个发布会还提了一些新概念，就比如说叫由中国人定义的第六域，叫手机域，然后这词儿都挺大的，就其实就相当于你的车可以用你这个手机的这些算力嘛，然后把这个账号都给它打通了。然后包括比如说那个 OTA 嘛，有的时候这个信号不太好的时候，这个车 OTA 不太方便升级，但是就相当于先让你这个手机把这个系统升级了之后，然后逐渐再传到车上。然后还有包括就说这个一些概念，比如说汽车硬件等于手机硬件，然后最后还来一句话，就是说没有汽车软件赋能的汽车厂商都将逐渐掉队，感觉这句话非常利好苏星河啊，你这以后活越来越多了。
嗯，
按照我们节目惯例，通常都是在结尾推荐一下嘉宾的频道，感觉苏星河你这频道
推荐我们频道差不多吧，
没必要我们去推荐了、啊、对吧？苏星河牛东，大家有机会可以关注一下。要不苏星河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之后准备做什么节目啊？我们正好相当于剧透一下啊。
我其实后面还蛮多的，一个是就是我们问界的车机嘛，然后再后面一个是微信，就是我会和大家好好的聊一下，就是很多人说微信这个软件很难用，然后呢但是呢它又很多功能都不加，然后就非常的简陋，但是我们所有人又都在用，然后微信就很恐怖，就会出现一个所有人都骂它但是所有人都在用它的一个非常诡异的一个现象，一个现状。那就和大家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状，以及微信到底做对了什么，然后才让它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对，其实包括刚刚我在和大家聊车子的时候，我也想到一个，就是我这次的核心就是聊商业里面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嘛，就是其实很多普通人他可能会觉得一个车子的优势他可能有 A 有 B 有 C 对吧，车机好，座椅软，动力大，但其实在商业里面，我们作为创业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有个东西叫核心竞争力，就你别的可能可以都没有，就像特斯拉他最初的车机我知道是对吧，就 Emma 在这我不太好说了，但是你知道最初的它可能就是有很多缺点，甚至很多普通车子没有的缺点它也创造出很多缺点，包括它现在也有很多缺点对吧，就包括特斯拉现在，我上次还看那个哪个自媒体，那个叫什么李大锤是吧，
嗯，
他好像提了那台 Model S， 诶 Emma 的 Model S 到了吗？
已经到了
啊
对。
然后反正那李大锤他提完之后，他发现那个他提了一周就把那个车送回去返修了，因为已经遇到一大堆问题了。但是像特斯拉这样的车依旧卖的这么好，因为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些大家看不到的，就是不是在这些细节方面的一些核心竞争力。它只要这个核心竞争力它继续握在手里面，它其实在很多地方犯点错是无所谓的。对，但是如果有一些国产厂商它不抓住那个核心竞争力，然后去修缮一些边缘的东西，其实它修缮的再好也是没有什么用的。对，这就是商业里面非常诡异的一个现象，也是很多人普通人可能会不会注意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对于一个核心竞争力的一个掌握和抓取。对，其实微信我觉得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就它抓住了核心竞争力，所以说它在别的地方再怎么放肆，大家都只能去接受和继续使用。大概就是这两个视频。
嗯，那我作为腾讯的这个投资人，听你这么说，感觉很开心啊。
谢谢。
你还想听我们大小马聊什么科技主题呢？欢迎给我们评论留言，顺便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Oh, my life is changing every day.